大勋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于他的道，如风吹的碎屑交于他的弓。那么这里你看啊，讲的是军事上的一些啊话，是吧？弓啊，什么刀啊等等啊。那么事实上呢，这里呢，这个从东方来的这个王啊，既是主列，嗯，他所预表的是也是基督啊。从这里一直读到45章啊，我们可以看都是讲到也是基督的事。那么这里就特别提到他是从东方兴起的事，看到。那么这个东方呢，也正巧是这个巴比伦以东的这个波斯国啊，伊朗啊，你看那个地图，刚才看那个地图啊，他是在这个巴比伦东边啊，所以说他是这个马代波斯啊。那么这个启示录讲啊，是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，这个众王啊，原文是一个复数的一个 king 啊，这个复数的王。那么如果是两个王呢，也叫 king， 是吧？一个 s 加个 s， 所以我们中文翻成众王呢，没有说他不能说他是错了，两个王也能说是众王，但我们一般呢，平时总要在两个以上才说是众王。所以呢，我有这么一个认识啊，这里所说的这个东方来的这个众王啊，也不是两个王，因为呢，古列这个人来的时候啊，他还有一个长辈是他的叔叔，所以这个叔叔叫谁呢？叫大礼物。这个大礼物，你们看但以理书啊，我们请看但以理第5章啊30节。当月，加利利王波瑟萨被杀，马代人大礼物年62岁，娶了加利底国。看见吧，是加利底的这个王波瑟萨被杀，被谁杀的呢？是马代人大礼物。那么明明是古列，怎么又是大礼物呢？啊，那么当然呢，我们呢应该认识到这个大礼物啊，当时是古列的叔叔，据说是不是叔叔就舅舅，反正是比他长辈。那么他是62岁，看见吧，是个年纪大的人。那古列呢，是一个在壮年的一个比他年纪轻的比他晚一点，所以呢，他一来呢，是他先做王啊，大礼物王。是马代波斯，这是两个国家，这里是马代人。那么古列呢，就说是波斯人啊，所以我刚才说的不是叔叔，而是他的舅舅啊，他们大概有亲的关系。那么这个请看第10章啊，但以理第十章第1节，波斯王古列第3年，看见吧？这个后来呢，就是这个波斯王啊上台了，所以这个大礼物跟波斯呢，波斯王的古列呢，是一起执政的啊。那么我们再请看以斯拉记。从第1章第1节读起，波斯王古列元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，波斯王古列如此说，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，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，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上帝的殿，只有他是上帝，让上帝与这人同在。你看这个古列，难道他是信上帝的吗？他是波斯王啊，这个波斯国家他信的不是上帝，为什么这一个诏书里是说他是上帝呢？啊，那么这个原因呢，我看呢，可能是与这个传说啊是有一点根据的啊。据有人这么说，圣经里面记载，这个古列王啊进了这个巴比伦城以后，但以理就出去迎见他，就带了这个耶利米书给他看和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明明提到这个他的名字的，我们请看，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45章。这个以赛亚是在公元前720年左右写的。那么古列攻破耶路撒冷是538年，所以相差大概200年。在200年之前呢，以赛亚已经把古列的名字写在他的书上，就是45章第1节，对了，我耶和华所告的古列，我搀扶他的右手，看你吧。那么而且呢，这里明明说我就提名召你，看第4节，因我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，我就提名召你，你虽不认识我，我也加给你名号，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上帝，你虽不认识我，我必给你束腰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，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没有别神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据说啊，但以理就拿这个但以赛亚书啊给这个古列看，就说你看，在你降生之前200多年了，我们国家的先知啊已经把你的名字写了，这个不能伪造的，那些古卷摆了200年的古卷呢，是吧？那么他一看呢，他非常感动，他说对呀，上帝真的这样子200年前就提到我，他就是上帝，他就马上，你看就刚才那些话就是说，就是上帝呼呼我叫我这样做，就是他说的啊，真正上帝。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我们还应该补充一点啊，他是怎么攻进耶路撒冷的。那么各位刚才注意啊，这个以赛亚书啊是提到这个上帝是把列国都交给他，可是呢那个但以理书第5章记载的事情是说明啊，他攻进这个巴比伦呢、是突然的袭击，突然袭击。为什么？你看啊，他明明说是当夜加勒底王波色沙被杀，是吧？但以理第5章第30节。那么当夜这一夜发生什么事呢？就是啊，波色沙开大宴会，请他很多的大臣都来喝酒，是吧？拿上帝殿里的那些器皿呢，过去他祖父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带来的那些金银器皿拿来喝酒啊，本来是圣物啊，他就这样子亵渎上帝。那么在墙上啊就出现有人手写的字，有一个手啊写了4个字，这4个字啊发出这个金闪的这个光来，他一看呢就发抖了，发抖叫他 通国的那个有学问的人来给他念，他们都念不出。最后呢，他找到丹羽里了，这个是太后啊，就他母亲呢介绍过去有一个老宰相啊，叫丹羽里，已经退休了啊，你叫他出来，他会给你解释的。所以终于把他叫出来了，叫出来丹羽里呢，啊，一开始呢，先呢给他训一番啊，给他一番训话啊。我们不妨看一看这《丹羽里书》第五章啊，他就丹羽里在前面呢就说，你这个祖父啊，过去啊，因为骄傲，上帝叫他发了七年僧啊，到野外去像个畜生一样吃草，然后呢叫他恢复啊他的这个知识，再清醒过来，而且把这个国家呢这个主权还给他。那么二十二节他就这么说了，他说博沙沙呀，你看他不是也没有说愿王万岁，这些话他都没讲，是吧？啊，他对尼布加尼沙他还尊敬他了，还说愿王万岁了，但对于这个啊博沙沙呀，他知道他命不长了啊，提不出这个什么万岁来了，他就说博沙沙呀，你是他的孙子，你虽知道这一切，你心仍不自卑，竟向天上的主自告，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，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，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，却没有将荣耀归于你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上帝，因此从上帝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，所写的文字是秘密秘密提出了无法而信，讲解是这样，秘密就是上帝已经数算你的国，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，提出了就是你被称在天庭里显出你的缺陷，你的亏欠，一乐四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。好，下面三十节，当月，这怎么那么快啊？不是在台战的吃宴会，怎么那个敌人怎么进来的呀？就是奇袭了，怎么奇袭呢？据说呀，这个巴比伦城啊，盖的非常坚固，城墙啊比我们中国的那个北京首都的墙高几倍，高据说300多英尺，很高很高的城墙，不得了的啊！客人听闻的，很高的城墙，而且呢，这个沿河也有城墙，两岸呢有城墙，中间呢有桥梁。那么这一天他们呢，因为不怕这个敌人，明明知道这个波斯王啊攻到他们城外，满不在乎。他因为他有好几道城墙，外围城墙啊所圈到的这个田地啊，农田呢、啊，够维持他们生活啊，好几年都够吃的。所以他们不怕敌人来围攻。可是这一天呢，这个他们庆祝他们大概什么大节日，什么这波沙沙王请客呢，他就下令啊，这沿河的桥梁这个城门不要管，因为是交通，有城墙，然后这个河的这个城门开着。那么这个古列王啊就事先布置好了，就在这个上游啊派了很多部队啊去这个截他的河堤，把这河水啊放到平原里去。那么放到平原，这个河水呢就是枯干了，水位下降了，下降到什么程度呢？ 他们那些部队啊能够躺到这个城里头去，就是这个水齐腰就行了，他们就从那里从河床那里走进去，走到那个桥梁呢，一爬就爬上去，门就开着，轰就大批的部队就进去。进去的时候，这个他们还在喝酒了，啊，根本不晓得。我们请看一个新闻啊，《耶利米》51章那个36节说什么？说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枯竭，是吧？使他的泉源枯干枯。37节，巴比伦乱必成为乱堆，为野狗的住处，令人惊吓嗤笑，并且无人居住。对了，这个31节我们读一遍啊。跑报的，跑报就是那个通报就是通信兵呢，是吧？跑报的要彼此相遇，送信的要互相迎接，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，渡口被占据了，苇塘被火烧了，兵丁也惊慌了。这就是那个河水枯干了啊的结果啊，这个兵丁啊就从那个渡口进来，进了城门口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这个图画呢，我们现在已经大致都已经已经看出一个规模来了啊，是有一个轮廓了。这个第六灾是讲的是这个属灵的巴比伦的沦亡，而古代的巴比伦呢是它的象征。那么这里叫河水枯干，就是这个属灵的巴比伦到这个第六灾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他的群众啊都已经不支持他，已经把问题看明白了。哎呀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，我们这个素来所拥护的这个巴比伦大神啊，他是一个叛乱上帝的一个集团，我们过去支持他是做错了，我们现在你看这狮子王反而恨他，吃他的肉，吃他肉就并不是说真的吃他肉了，就是这个巴比伦就是代表这一个罪恶的一个组织，是吧？吃他肉就是辱骂他，恨他，仇恨他啊，还用火烧他，这火呢当然就代表这个愤怒的火。那这个也是很妙啊，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还有人支持你，你还有群众，我不消灭你。什么时候消灭你？等你连存在的这个基础都没有，你本来是靠你群众的信徒，现在这信徒都背叛你了，那么你还得再活下去，就这意思，这就很有意思，是吧？就上帝说差不多了吧，你这个命运成熟了吧？那最后就是。最后就这个惩罚吧，上帝的愤怒就向他发作了。先是这个让群众的愤怒向他发作。那么你看啊，这两件事啊，好像是次序要颠倒了。就是说，一个是河水枯干，一个是三个巫灵出去动员这个诸王去作战，去打仗，是吧？这两件事呢，好像是那个巫灵出去动员众王作战呢，还在前头啊。我刚才说的了，这个第六灾啊，第六灾本身就是这个河水枯干，这是第六灾。但下面讲的这个三个巫灵啊，出去动员全世界的众王。在继续征战的，这个是他的背景，他的背景就是很早以前了，不能说很早了，反正时间呢可能有几年的时间啊，他动员 这个众王啊来反对上帝。那么他这个关键里他内容是怎么动员法，是在什么问题上跟上帝的百姓去斗争呢？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要回到那个受敌印记里面，注意吧，那个受敌印记啊，十三章，我们请看启示录十三章，这个十五节说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叫兽像有生气，并且能说话，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。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斗争了，是吧？就是你们什么人不拜这个兽像，要被判死刑。那么十六节，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，自主的为奴隶，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。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，都不得做买卖。那么这就是这个斗争啊，这个兽啊，它是向那妇人发怒，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。为什么征战？因为那么兽，是吧？第二章。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上面的这个发怒下面的水界联系起来，这个也是对的，应该是把它联系，不能说他发怒发怒，上帝儿女守诫命跟他发怒没有关系，这个讲不上，应该是有关系，龙发怒就不是守诫命，因为他守诫命呢，所以不可受受敌印记。那么我这样说也是合理的吧，你看出来吧，这个理一定有联系的啊，不是两码事，是一回事。他所以恨他们，就因为他们守上帝，他听上帝的话，所以他恨他，这个是很自然的，是不是？最大的就是他已经判死刑了，就像过去的波斯国那个哈曼呢，给犹太人也判死刑，是吧？某月某日，大家都可以动手杀掉这个上帝的百姓，有这么的命令下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古时候啊，上帝给我们还预言一下。看你们看啊，这就是最后斗争的一个啊一个预言。那么这个三个乌灵啊，你看，我们再回到这十六章，我把这个十五节啊放在十二节前面呢，说它是一个历史背景，就是给这个波拉大和枯干呢啊。先布置个背景，你们看这个也是是不是合情合理的啊？那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从龙口、兽口、从假先知口中出来。那么这个龙代表谁？那注意啊，代表三个大的，这个可以说是撒旦所利用的这个集团，也就是势力。这个龙过去是罗马帝国这个邪教，就是拜偶像的宗教。那么龙后来是把权柄交给兽，这个兽呢是这个天主教，罗马天主教啊势力。假先知呢是这个所谓抗罗教、抗罗宗的这个基督教啊，这个投降了世俗。世俗化的教会，假先知，他表面上他是信耶稣的，是打着基督的旗号，但是他是假先知，他是同这个龙和兽站在一起，他们这三个大势力啊联合起来，叫 下面说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有具体存在。所以具体的实现呢，就是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，就是通过法令叫一切守上帝诫命的人，不肯受印记的人来判他们死刑，大家到一定的日子可以把他们杀掉。好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上帝呢就要耶稣基督就来拯救他的百姓。那么这个波拉大河枯干呢，我们把这个事情就排列一下啊。我们先是决定一点，就是这个查案审判，也就是恩典的门呢，在十五章那里已经关闭了。十五章啊，末了一节说殿中充满了烟，于是没有人能进殿，只等那七位天使所向祭拜完毕了。所以这个审判一结束，恩典的门一关闭，七大灾降下。第一到第五个灾，到了第六灾呢，这个恶势力啊，就群众啊，这个河水啊枯干，枯干呢叫这个巴比伦大城啊，就是要灭亡了，预备他灭亡的条件。那么在这方面呢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吧？关于这个龙啊和兽啊假先知啊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。十二章第一节，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所以这就是龙了啊，出现了七头十脚，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。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。她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去了，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上帝给她预备的地方，使她被养活1260天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记载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我们再请看十三章啊，就是这个兽。第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七头，十绝七头，在十绝上带着十个冠冕，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那么这一个在政治上啊，这发展是怎么实现的呢？这个龙代表啊，古时候这个邪教的罗马帝国，拜偶像的罗马帝国啊，这是政治方面的啊。那么这个兽啊，是大约在公元530几年呢、啊，这个上台的这个罗马天主教皇，他这个权柄啊，从哪里来的？是这个罗马帝国皇帝给他的权柄。因为在康斯坦丁皇帝啊承认基督教以后，很快这个教会就催化变质了，那么他们注重这个名誉地位了，那么有很多地方的这个主教啊就互相争权夺利。那个时候主教是哪里呢？是安提阿、耶路撒冷、 还有金山明宝，还有亚历山大，埃及的亚历山大，还有罗马这几个大都市，他们的主教啊就互相争权。那么到一个时候呢，这个罗马皇帝就说，你们不要争了，我来下一个谕旨，指定罗马这个首都的主教是全帝国的老大，第一主教。他明明是这个皇帝给他的权利。那么这个是在公元533年呢，下谕旨，英文叫叫司令，这皇帝的名字啊，叫司令寇的，它是一个法令。533年。